明天中午12点有建堂的破土典礼，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参加，在迦南停车场。新堂建造这个施工起起伏伏，终于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要开始了。所以周末的每一堂崇拜，你如果打开周报的话，你会发现都是用历代记上29章13到18节这一段经文，而且在信息之前也都有建堂委员会的同工所预备的，刚才大家所看到一系列的投影，能够重新追补在过去预备建堂的许多重要的里程碑。这一个阶段可以说是从05年左右的时间开始，在这之前还有，其实先先后后还有3个阶段。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时间长短的角度来看的话，刚才投影片所描述的先后的过程是用多少的比例来浓缩放在我们面前，有没有人知道，就是说时间长短用多少的比例浓缩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投影片，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猜得出来。答案是100万分的比例，因为投影片大概是4分钟又8秒。刚才所讲的从05年开始积极的推动这一个新堂的扩建，其实时间还要往前更推更早，因为这个阶段其实是在04年的时候，若歌教会买到隔壁的这块土地，而买到之前是03年的时候开始跟那个时候土地的主人有多次的交涉，而且在那之前隔壁的那块土地还有一段时间还曾经已经卖给别人了，而卖给别人之后那个交易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没有成交，所以他们的土地又重新的又放在市场上。所以你如果用6年或者7年或8年，一年有365天，每天有1440分钟，你把它一乘除以4分钟，是100万分的比例。很快的追溯这一些神在过去带领我们的痕迹，为的是要让我们众人能够重新能够认识我们现今建造的机会是何等的可贵。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大卫在这里他所献上的祷告称颂耶和华，他所讲的话语里面所表达的为了建殿的这种喜乐感恩以及甘心乐意的奉献。可是这样子高度缩水的资讯有时候还不大够，你必须把这一段缩水的资讯重新放大回复浓缩之前的那个时段，其中的某一个时段来看来想的话，才更能够体会我们明天所要纪念这个破土典礼这个建堂的机会是一个何等可贵可喜的事情。我今天主要就要讲3点，第一点就是要讲为主建造是人一生难得的一个特殊的时机，第二点我要讲为主建造是一个人再度经历神的丰富的机会，第三我要讲为主建造是我们所有上帝的子民共同拥有的机会。为主建造是人一生很难得的一个特殊的时机，建造的呼声很自然的就伴随着代价的付出，不论是祷告特别是金钱实质的奉献，的确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在历代记上29章第1节，事实上大卫开始在我们刚才所读的13节之前，他对耶和华的称颂在那之前是从对于神的百姓所发出的一个呼吁。那里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功成甚大。 这个工程是非常巨大的事情，这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是困难也正反映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换句话讲，我们从明天破土开始，将会继续往前走这一段时间。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个时刻，不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不是一个天天会碰到的事情，不是一个柴米油盐每一天每一天就这么过就过去的事情，不是一个普通寻常的事，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刚才我提到把浓缩的片段重新扩大，恢复过去整个过程，尤其是回想在今天在明天之前这个预备的过程，这个过程起起伏伏，峰回路转，出其不意的一些困难，甚至有时候好像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走下去。就刚才我提到的，在03年之前那块土地事实上已经被人买去了，等到我们教会买了之后，再找到建筑师，再画了建筑图，再跟这个市政府协调，希望他们给我们通过我们建筑的计划，中间许许多多的波折。建堂委员会有时候非常兴奋，有时候非常的沮丧，碰到许许多多好像几乎都没有办法再走下去的过程，这过去的点点滴滴反而应该衬托出来，现在终于开始可以建造，是一个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大卫也有同样的情怀，他甚至于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或者我说在他所讲的话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两个方面来看到他对于面前眼前的这个时机是多么的可贵的这样的情怀。首先是在第十五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有些可以翻译成或作没有长存的指望。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有着一种共同的感叹，就是我们回顾人生，好像过得很长，好像过得很久，但仔细一想，非常的短暂，非常的匆促，一大堆忙碌，为了生存，每天的忙碌，隔了一段时间回头一看，好像一事无成，一事无成，不晓得到底累积了什么，弄了半天，一事无成的感觉。好像过去没有做什么，往前看也没有什么机会做什么，这是世人的感叹。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大卫是想到这个建殿，这个建殿的事情来衬托出，他说我们这些人，而且我们的列祖都是一样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有这种感叹。回顾人生，弄了半天一事无成。若个教会有这一个为主建造的机会，在我们这个叹息的人生的这段时间里，可以为耶稣基督的名在 Somerset 这个地方做一件事情。不晓得30年、40年、50年之后在这里聚会的是哪一群人，但是这个并不重要，这是我们今天像列祖一样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一个可贵的机会。不但如此，这是大卫他个人很特别的一个叹息，因为大卫的呼吁，他对于神的百姓说，你们要，我们要起来为耶和华的名建殿这件事情，他的这种呼吁，他的这种称颂，对耶和华的称赞，对耶和华的赞美，不是因为他会看见那个殿建造成功，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看不见，他没有资格看见这个殿建造成功，这是他心里面的感叹。而大卫他曾经是大发热心的，他要为耶和华建殿，这段历史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说我们读大卫这段觉得他的兴奋他的喜乐，你必须把他放回在他过去的人生里，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跟耶和华之间的对话，这是记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一到三节，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这是大卫得神的恩赐，终于得了整个犹大的帝国都在他的掌握之下。而且第七章撒母耳记第七章第一节这样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这是一个他心里面发生的一个诚实的一个感恩，他说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哇，你读到这里你会发现说，连先知拿单说没有问题，有我讲的这句话。但是你继续读下去，第四节到第五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这是我读旧约里面我所读到的内容里面唯一，至少我知道目前为止只知道这一次，先知讲了话之后，上帝马上告诉他说，你把这句话收回来。而且是当夜耶和华就对拿单说，好像连一个晚上都不能拖过去，好像让大卫带着高兴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要把他这个破梦戳破，连多一点时间让他在那边回味他跟耶和华之间多么的爱耶和华，耶和华也爱他，耶和华必须在当夜召唤拿单说，你对我的仆人讲。如果你去读历代志上十七章第四节，就翻译得更白了，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换句话讲，不是人想做就能做的。耶和华并不是说绝对不可以有殿宇为我建造，但是告诉叫着拿单告诉大卫，你不可以做，你的儿子可以，并非永远不建殿，只是大卫不可以。这样子的热心，耶和华跟他说，不要你做。人不是想做什么，上帝就准我们做的。从芸芸众生像过客流水一般的人生，从大卫个人的热心仍然不够，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个时候为建殿的预备，为建殿的兴奋，显示出来为主建造是人一生中难得的一个特殊的机会。在过去几年里，建堂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有些人就会说，上帝给我们这些难处是不是就是不要我们做呢？好像一些顺利的事情才显明是上帝的旨意。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卫想做，耶和华还却偏偏的刁难他，不要他做。为什么？因为为主建造是人一生中难得的一个特殊的机会。不但如此，为主建造是人再度经历神的丰富的机会。这是在大卫的祷告中十三节到十八节里面一个祷告中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十三节到十八节里面，他提到两次，在这之前他已经提到了。十一节到十二节，大卫是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 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所有的丰富都是出于耶和华。十一节到十二节他已经这样讲了，到了后面继续的强调。第十四节，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第二次他重复这件事情，第十六节第三次强调这件事情。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着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这是在前面二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大卫呼吁会众，呼吁会众说要为耶和华的殿奉献的时候，会众们热烈的回应之后，大卫所说的话，意思也就是说，好像这乐意奉献的这件事情，重新让他们 renew 更新的一个他们其实一直都知道的一个知识，好像在奉献之后，或者说在奉献的那个时候，又再一次的认识，又再一次的体验，又再一次的经历神诸般的丰富。我说的再度经历，并不是说奉献之后神就会还给我们、补给我们、祝福。我生长在台湾，小时候虽然从来对宗教没有兴趣，但是知道我周围的人为什么有些人对宗教非常的热衷，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给了之后会加倍的还给你。奉献之后，上帝就会加倍的还给你，会被祝福。大卫在这里不是这样子，他这里是更新那已经有的经历，重新体会那已经知道的事实，重新温习他们曾经有过的喜乐。万物都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好像一直有的这些神学知识停留在大脑那里的，在奉献的那时候，在奉献之后，突然之间就进入心灵里面，成为再度一次的体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确必须用我们的智力，用我们的体力，尽我们的那一份，在这个世界上过日子。但是在这个尽力，在这个用我们的双手，不管是捶啊敲啊做这些过程中，人一直忘了，人其实一直从神那里一直有一个领受的事实。换句话讲，我们的手在忙碌的同时，其实另外一个姿势，我们的手一直是敞开的。我们活着的气息，我们享受的阳光、雨水、空气，一切一切都是领受的。但是这样子的姿势跟我们的认知，有时候因为这个手的姿势不知不觉的就变了，就变成抓着那个东西，因为这个姿态变了而失去了，而忘记了。有一次有一个同工跟我讲这件事情，他参加我们教会青少年所办的这个，为了这个40个小时 famine， 为了能够捐款给一些有没有食物吃的这些救济这些孩童的机构，教会有办40个小时让孩子们进食。这个同工告诉我，他说那一次聚会来了大概不知道多少个孩子，那次那个带着同工就跟他们说哎呀，我们今天你们现在下开始要在教会要祷告要进食，不是只是 social， 其中要他们不要 social， 不是指他们彼此之间不能够一直讲话，还有一个事情就必须从他们身上拿出来，是什么东西啊？你要让这些孩子 stop social， 必须把他们什么东西拿走？ cell phone， 就是说叫孩子把 cell phone 拿出来，还有这个照相机啊，所有他们身上的这个 electronic gadget 都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堆在前面一堆，像个小山一样。他们就在那边，就他当时就教导这些孩子，就算这个手机大概多少钱，这些东西发现平均每一个孩子，平均有些比较多，有比较少，平均每一个孩子那天到教会来的时候，身上带着将近$200价值的 gadget。讲完之后，那些小孩就说：“哇 ，we are so 什么 rich。”我本来想跟同工说。我说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 rich， 因为那天结束之后那些东西怎么样啊，都还给他们了。 Try send them to Africa， 试着把那200-300东西寄到 Africa 去，看看这些小孩子什么感觉。但是这就是 exactly 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一直搞不懂的事情。我们人其实一直是双手敞开在这里领受的，却因为这个姿态变了，就忘记了这个意识。所以很多时候明明有了很多很多，反而觉得非常的贫乏。这种不够的感觉只有在给出去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并没有缺少。因为只有在我们给出去之后才发现，哎呀，现在没有那个了，我也没有少什么。只有这样子真实的经历，我们才会说，哎呀，其实我并没有少什么。所以大卫在他呼吁会众，在他把他自己个人的财富在第29章那里记了第四节记载了他所奉献出来的金银财宝有多少。我没有在这里按照这个 Bible Knowledge Book 把它 transfer 到现在是多少钱，特别现在黄金这么值钱，我不知道到底要算成多少钱。那你讲他的官员会众一样热诚的回应，是在这个动作之后，大卫说你看，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他并不是说我们把这次我们 给神一分，他过不久就还给我们几分，4分，他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做的。为主建造是人再度经历神的丰富的机会。或许我这样讲，为主建造是我们这些人 renew重新更新那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事实，上帝的丰富，上帝丰富的事实的机会。如果为主建造是人一生难得的机会，又是人再度经历神丰富的时机，第三点就变得更可贵了。因为为主建造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机会，是上帝所有的子民共同拥有的机会。上帝并没有把这一个可贵的事情，这一个人生中国人说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上帝没有把这一个让我们再度经历他全然丰富的这个机会只留给那一些特别的人物，只留给那一些特优资格的人。你在他挑选所罗门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卫王29章1节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功臣甚大。对呀，为什么不让大卫做呢？为什么让一个年幼的所罗门承受这个负担呢？他的臣子如果不同心，他的百姓如果起哄，这个年幼的所罗门能够有足够的气势让他们信服吗？为什么不让大卫这个身经百战、人生资历丰富、 来做这个巨大的工程呢？我就可以想象大卫经过那么多的战争，经过那么多的困难，他走到这个 Franklin Township， 坐在那里跟那些 Planning Board 的人开会，那些 Planning Board 的人要在那边找各样的麻烦，大卫眼睛一看他们就吓住了。哇，那个气势，那个威严，那个神气，那个气魄，为什么要找一个年幼娇嫩？我当然我不是说伟权长老年幼娇嫩哈，啊，这个伟权长老我不是说他年幼娇嫩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明明一个有经验的人，有人生资历，身经百战的，告诉先知拿单说，告诉他不可以替我做这件事情，我找一个没有经验的。因为这个机会不是给那些得天独厚之子的人。第十四节，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一个王他说，我算什么？我的百姓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第十五节，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生命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生命载得跟手掌一样，我们的生命雅各是说跟一个蜡烛吹熄之后，那个烟飘一秒钟就消失了，都是一样的。第十六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这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后面他说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正直 NIV 翻译成 integrity， 一个公正，一个没有扭曲，一个公平。因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世界上的人每天用扭曲的价值观来量我们，量到一个地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一点都不看重。神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所以每个人不分财力雄厚还是平庸，不分他个人的条件是优还是劣，都共同享有这个机会。明天的破土是我信主以来第五次参与一个教会建堂的呼声。我头两次的参与是在德州，是一个研究生，是一个跟美玲结婚之后发现 UT Austin 的报纸，学校办的报纸有 Burger King 的广告， Buy one get one free， 我就跑到那个，我们的报纸都是不要钱的，拿了他二十几份拿回家。我们是这样子过日子的。我与美玲所参加的那个教会，我跟她结婚的时候，来的亲友跟 UT 的同学来的也不算人少了，三排就坐满了，因为那个教会的会堂是坐2500人的会堂，那个教会要盖一个坐5000人的会堂。我一个德州大学的研究生，干请何事？干我什么事？我跟美玲结婚之后，那里面有一个律师，他的太太非常的爱美玲，就跟美玲说，我们的农场，我们的牧场，让你们去过 honeymoon。 我傻傻的就跟美玲答应了，开车到那个农场，才发现他那个农场有多大，那是他度假的农场。 那个教会需要建堂，干我什么事？可是很奇怪 Dr. Smith 到国语堂100多个会众，英文堂美国人是4000多个会众做两堂，到中文会众来讲这个建堂意向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要求，他说我知道你们这边80%是学生，我只希望你们为这个建堂心里面热心，知道这是你们的一份，我希望中国人有一天坐满了2500人的会堂，当我们移到那5000人会堂的时候。那天晚上他讲完之后，我心里面突然之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I want to participate。 我一个研究生一个月那个时候能奉献的，除了11之外能奉献的，我想 Kale 那个律师，我不知道算是他零头奉献的零头吧， But I participated， 因为这是上帝给所有他的子民共同的机会。神没有把一个特殊的机会，把一个有永恒价值的机会保留给那些得天独厚的人。刚才放的幻灯片里面有一个资讯，建堂建筑的金额的预算是1000万美金，这是已经大概低了30%-40%左右，因为金融危机建筑商的价钱降下来，里面的家具各样的设备大概是150万，所以全部加起来是1150万的预算。教会感谢主，过去那么多年来弟兄姐妹的奉献跟施工的勤俭有一些积蓄，但是仍然并不容易。对我们这1600个大人来讲，现在要承担这样的 project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对世界上有些人，有些个人，这1150万却是举手之劳，甚至于我觉得连他们无意识赚取的都比这个多，他们不举手就可以赚这个比这个多，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他们连没有活着的时候赚的都比这个多。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做 Duncan？ 听过这个名字的举手。 Dan Duncan， 我也没有听过，一直到我才读到最近读到他的故事。他是全世界排名第74名的富翁，他的事业是在德州天然气工业工厂跟输送的网络的大亨，全世界排名74名。他在2010年3月份的时候去世，单单就是因为他去世的时间是在2010年3月，他整个家族就赚了50亿美元，50亿美元。因为 Dan Duncan 整个人的财富是90亿美金，如果他早去世3个多月，他要缴45%以上的遗产税；若是他在晚8个多月去世，他要缴至少55%的遗产税。但是他偏偏在2010年3月去世，而美国的国会议员，我们投票花了很多时间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在2010年的时候告诉人说，你的遗产税不需要缴。一个 lapse， 他们的家族单单因为他是在2010年3月去世，就多赚了50亿美元。中国人说不费吹灰之力，真的是不费吹灰之力，因为连气都出不来了。我们教会1600个人所要面对的困难， 是他不费吹灰之力所赚取的金额的千分之二。上帝却说，我要这1600个大人共同的拥有这难得的机会。为主建造是人一生难得的特殊的机会，为主建造是人再度更新他经历上帝丰富的机会，为主建造是所有上帝的百姓共同拥有的机会。我们感谢神，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活在这一个时机，在这一个时刻，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荣耀的手，荣耀的作为，那一位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在我们当中引领我们前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